好，下面一个呢是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Snake 这个游戏啊，这是另外一个游戏叫 Go Fish 钓鱼。那我也是跟老师们来，很快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怎么做。我们常常给学生这个flashcards 对不对？字卡，我不知道老师们一般是给孩子们字卡的时候是怎么样给。我一般喜欢说，给他们一个单独的汉字卡，然后，有的时候，特别是初级中文一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也许会把拼音写在后面。但是如果玩这个游戏的话呢，最好的形式是，一个是汉字，一个是拼音，一个是英文，还有一张是图片，是那个picture，那个是最好的。所以，如果说我有这样一套卡片，我的那个汉字要教的是这个"爱"，然后我会有，老师们可以想象一下，我有一张磁卡，这是汉字，有另外一张磁卡上面写了个英文，再有一张上面有拼音，再有一张上面有图片，比如说是这样。那我准备了一套，比如说有二十几个字啊，每个字都有4张。那现在我把孩子变成小组。每个组会有这样一摞这样卡片混在一起，就混得越乱越好。每个孩子呢，每个人先拿4张卡，剩下的呢就放在桌子中间啊，大家都够得到的地方。那我们就是还是说这个小组里有4个孩子 A、B、C、D 了。那比如说 A 先开始，A 开始呢，那他看一看手里，他拿了4张卡，其中有一张，比如说正好是有一个汉字，这个"爱"，这张磁卡他拿到了，哦，而且他还有一张是那个拼音"爱"的那个拼音那张卡片，他也拿到，就是说4张卡片里面有2张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他的目标就是把另外2张，就是英文卡和那个图片卡也拿到，凑成一套，这是他的目的。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可以先从坐在他右手边的那个孩子开始，我们说 B 坐在他的右手边，比如，那 A 就可以说，比如说 B 的名字是，Tom，他就说 Tom，我要爱，请给我。那如果 A 要向别人那里要这个字，爱的这个磁卡，他一定手里至少有一张，你才可以跟别人要。如果你手里根本没有的话，你不可以跟别人要，这是一个规矩啊。那现在我们说 A 已经有2张了，对不对？我们前面说他已经有2张了，他当然可以跟 B 来要这个卡。如果 B 有，比如说我们说 A 有2张了，有了那个汉字跟拼音，那外面还有2张，一张是 picture，一张是英文，对不对？啊，正好 B 有其中的一张，那他一定要给 A。如果更凑巧，他2张都有，他就把2张都给 A。现在 A 就很好啊，A 就拿到了4张了，他就凑成一套了，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假使说他问 B，你有吗？你有爱吗？那 B，对不起，B 正好只有一张是图片卡，好，他给了 A。A 就拿到了一个机会，可以继续问 C，他说："你有爱吗？我要爱。"那如果 C 有那张英文卡，那他应该给 A；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他就说："我没有去钓鱼。"好，那我没有去钓鱼，说了以后，A 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从现在留在桌子中间的那一摞卡片里再拿一张。所以现在他的手里原来是4张，假使说他从 B 那里又拿到了一张，他就有5张。可是 C 那里没有他要的卡，他只好再抓一张，他手里应该有6张。好，我希望解释清楚了给老师们啊。那 A 做完以后，那就应该是 B 了。B 看一看手里有什么卡，可以根据他手里这个卡片的情况来问 C 要他需要的卡片。当你拿到了4张卡片的时候，你需要把这4张卡片摊开给大家看，然后意思是我已经凑齐了一套了。那 就是孩子们继续往下做，继续往下做。那看最后呢，看谁凑的那个成套的卡片越多越好，就是最后谁最多谁就赢了。一般孩子在玩这个游，我先跟他们把这个流程、这个过程解释一遍以后呢，他们开始玩，我就会把这个留在那个投影仪上，还是一样，我要你们说中文，我要你们一定在这个过程中，你不需要说英文，你需要的中文我都已经告诉你了，请 stay with Chinese，请你一定说中文。好，那这就是钓鱼的游戏，中间有一个小的这个 tip 跟老师们分享。我想汉字、拼音、英文卡片我们做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是建议这个图片的卡片，您在做的时候，最好有一个机会跟全班就是过一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卡片的理解不一样，也许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是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是爱的那个图片卡，但是也许我们正好学了另外一个字是心脏，那也许孩子觉得。他们的理解跟我不一样，他觉得这是心，所以最好给孩子们一个机会，知道图片卡每一个图片代表的那个字，汉字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玩起来会比较顺利一点。因为要不然孩子会经常会讲，老师，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哪一个字的这个图片卡？好，只是一个小小的心得在，就是我在教学里遇到的一些问题。跟老师们分享一下。好，这是我们的第六个活动，钓鱼。下面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活动，叫 Running Dictation。那我是把它起名字叫听写接龙。这个呢，最早是这个ESL，就是英文教，把英文作为外语来教的那个 ESL 的老师常用的一个活动。那就是跟我很熟悉的一位老师，Helen 陈老师把他分享给我。那我们来看这个活动怎么做啊？第一呢，还是小组。大老师们可能发现我有很多活动是小组或者是一对，这个 pair work 或者是 small group work。那也是这四个孩子，我要指定好你是一，你是二，你是三，你是四。每个人呢要有笔，准备好笔。另外呢，我有一张这个worksheet。会，等一下，老师们会看到是什么样子。我等一下展示给老师看。所以准备好笔，准备好那个拿好老师给你的 worksheet。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数字是一还是二是三是四就好了。下面呢，老师说开始的时候，第一行啊，对不起，我要稍微慢一点解释。这个活动呢，之前我需要做的一个准备呢是这样。对不起，我要可能要回来先解释这个会好一些。好，那我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我有八句话，就是对不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句话，没关系。这是我的那个一个小故事的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是这样顺序下来的啊。好，那现在呢，我把这个故事。打乱，您看这里说的是小红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平时最喜欢从早到晚上网去聊天。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人，那个人说他在一家很大的公司工作，他们两个人在网上相处得很不错，每天聊天都要聊三四个小时。小红觉得这个人的性格很开朗，虽然他和小红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差不多，这个周末他们会第一次见面约会。好，这是那个故事。我现在把它打乱。那在一张纸上，我会变成说：小红觉得这个人性格很开朗，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人。那第二张纸上变成平时最喜欢从早到晚上网去聊天，每天聊天都要聊三四个小时。老师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十二句话，你可以把它随便组合，一定不要是一样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打乱，打得越乱越好。我自己呢，一般是会准备根据我这个班的大小， 我一般会准备六到八个不同的变化。好，那然后呢，我会把这些印出来，把刚才打乱的这些句子啊印出来，先贴在教室里的某一个地方。那下面才可以做这个活动。那我们回到这里。那老师如果现在说开始的时候，每个组的第一个孩子要跑到我贴的那个纸的地方。比如说第一组的孩子就找那个标着一的那张纸，找那张纸上的第一个句子。那第二组的孩子就去找我标好了二的那张纸，找那张纸上的第一个句子，就是1号同学都去找相对应自己组的那张纸上的第一个句子，然后2号同学找第二个句子，是这样哈。他们要做的是找到那个句子做什么？我要他们看那个句子，然后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以后，他要跑回到他的小组。把这句话说给他的同学听，那小组里剩下那些同学要把这个句子写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running dictation，它有跑的过程，有背的过程，那他的同学有这个听写 dictation 的过程。那每个孩子去看那个句子，他不可以去把那个纸撕下来拿回他的小组，是不可以的，也不可以看着那个句子转身对着他的同学大声把那个句子。说喊给他的同学听也不可以，一定要看着那张纸背下来，安静的走回你的小组，把句子背出来给你的同学。那他们这样，每个人就是轮换着去看这个第一个句子做完了，第二个孩子跑去看第二个句子，第二个做完了，第三个跑去看第三个句子。当然中间会有这个孩子。我背下来了，我跑回去，那个句子说了一半，把后一半忘了，没关系，你可以再回去看，没关系，你可以一直可以回去看，直到你可以把句子完整的讲给你的同学听，你的同学可以把句子写下来。好，那下面呢，每个人在每个小组就是 take turns 这样去跑，去背句子，回来说给同学听，同学写，直到说全部完成。之后呢，要做的，他们以为就说做完了，但是老师们应该就是说到这时候，您应该知道，他们实际上写的是同样的句子，只是在有不同的顺序而已。每一个小组实际上写的是一模一样的句子，只是第一个小组的第一句可能是第二小组的第六句，第三小组的第五句，第四小组的第七句。那他们下面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他这是一个故事，请你把它排列出来。按照这个故事正确的顺序排列出来。那这个是他们要做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就是说work with team members to go through each sentence。那把这个句子排出来以后呢，这个是在他们 做 running dictation 的过程中呢，我会在。投影仪上留这样一张 slide，上面有比如说，中文怎么说这个comma 逗号，怎么说 period 句号，怎么说 question mark 问号。另外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常用的这个说法，比如说请再说一次，请你说慢一点，或者说什么哪一个字怎么写等等，还是尽可能教他们一些课堂用语，让他们就是保持用中文来沟通。好，那下面呢，同学这个做完了以后啊，其实还并没有完全完成。不过我可以跟老师们，我们稍微想一下，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孩子们用到了听，因为每个孩子在讲他句子的时候，小组里其他同学是在听他讲，用到了说。因为你要说你的句子给你的同学，对不对？用到了读，他在跑去那张纸时候，他要读那个句子，要看懂，当然用到了写。所以我喜欢这个活动，是因为听说读写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下面呢，我这是 学生的一些 sample work。我想跟老师讲的呢是说，为了让他们就是能做这个活动更顺利一些呢，我用了一点这个色彩上做了这个颜色上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比如说我有五个小组，那这个第一个小组呢，我把那个八个句子，十二个，对不起，十二个句子打乱以后呢，我把它印在了一张绿色的纸上。那个孩子拿到的这个worksheet 呢，就是他在听句子以后要写下来，对不对？写的这个 worksheet 呢，我也把它印在了绿色纸上，所以我就把他们叫绿色小组。这个小组里面的孩子在去找他自己的那个贴在墙上的句子，他只要找绿色的，他一定没有错，就是他的句子。那第二个小组，比如说是粉色小组，我把那个句子打乱，印在粉色纸上，他们拿到的 worksheet 也是粉颜色，就是做一点点 color coding，可能会让这个活动就是比较顺利，不会那么，因为孩子会说哪一张是我的纸，我应该找哪一个。如果颜色是 worksheet，和贴在墙上的那些句子的纸是一个颜色，孩子找起来比较容易一些。至于他们的 worksheet，拿到那个写句子的 worksheet，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数字标好，因为它一共要写12句嘛，就是不知道老师们看得清看不清，这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然后就是一行，就是一张其实很标准的一张纸，上面有一个有道横线，给他们写句子就是了。好，那这个活动呢，还可以有一些 variation，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句子，可以是一个故事，当然也可以是独立的句子。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中文一做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办法读故事，就是简单的句子就好了。如果我们可以是句子的时候，当然就可以给孩子这个把这个句子 sort out 成一个故事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们去开动脑筋啊，然后当然可以让他们句子排好了，这个故事已经形成了，可以让他们读出来，我可以加一个活动，一个功课是你今天晚上可能比如说 Google Voice 把你的这个故事读给我听，还可以有一个变化呢。是我的这个故事，这12个句子组成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大故事的前半部分。我只给了你前半部分，老师们可能记得我刚才说的那个给的例子里面那个故事最后一句是今天他们第一次约会，那我就要孩子们你们写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约会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也就可以是给他们这个展现他们创造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他一定要这个根据前面12个句子的信息，他不可以随便写，一定要跟前面要有呼应，所以看他们怎么可以把前面的 information 好好的消化，然后再生成自己新的故事。好，那当然再简单的话，我想也可以做。这个 vocab words 就是不光是句子，只是生词，当然是可以做。有的时候我做过一次是，就是 vocab words 就是生词，12个生词 running dictation 做完以后，我又给他们另外一个是，比如说一个填空的一个worksheet，我跟他说，我说这里有12个空，这十二个你需要的12个字就是你刚才做的 running dictation 的那12个字。好，当然。另外可以是让学生用这十二个是拿到，如果我们用 vocab words 做这个活动，让你用这十二个字来讲一个故事，可以是口头讲，可以是写的，老师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好，这个就是 running dictation 听写接龙。我想我可能没有时间来介绍后面的2个活动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加州的时间是6:56。那我知道东部老师已经到晚上9:56，快10点了，真是非常谢谢老师们，不好意思，这讲没有机会讲完这个所有的活动，下一次如果有可能的话，很愿意能继续跟老师们分享，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金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非常精彩的讲座，非常实用，非常上手，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立马就可以拿到课堂里去使用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对我们老师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收获。在这个学习您这个讲座过程中，有一些老师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课堂管理。因为我看到您的这个一般这个活动都是比较复杂，然后也有老师提到说，就类似于这样的活动或游戏，基本上没有一二十分钟是下不来的。那么就是课堂管理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心得，能够告诉我们一下呢？
啊，我自己觉得说呢，实际上，我想我的班有从26个人到40个人不等都有。您讲的没有错，课堂管理是怎么让这些活动进行的比较顺利，的确是一个挑战吧。那我自己是觉得第一次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一定，那第一次会比较乱，但是也是就是需要把规矩讲清楚，我觉得也许我自己比较幸运，好像还没有遇到过太大的就是这种混乱的场面，我再努力回忆，像这个 running dictation 的话，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不可以跑，不可以推。虽然高中孩子了，但是还是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我叫幼儿园的动作，有这个 kindergarten 的这些动作。我跟他说，如果你跑你推，我会扣你的分。像其他那些，比如说大家看到有一些是自己做的活动，对不对？比如说 mini crossword 那些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 snake 是2个人的活动，也还好，不会有太大的混乱，就是这个 running dictation 可能相对来讲难度大一些。我一般会把这些纸贴在教室外面，那这些小组坐在这里的时候，坐在靠教室里面的小组，他的那张纸是一出门的第一张，坐在最靠门的那个小组，我贴的他的纸是最远的一张，这就要公平嘛，孩子们总是要就是。要公平，对，我觉得老师问到说一堂课有多少时间，我们是这样，我们是像，我们有就是我们叫 regular day，就是50分钟，然后有 block day 一般是90分钟，那像 running dictation 的话，我想我 block day 做的比较多，regular day 也会做，但是。做的少一些。有一位老师问我说，什么年龄？我的学生是高中，是高中的孩子。好了吗？还有，再等等，再等别的老师的问题。
好，其实不瞒您说，running dictation，我其实在我的班里面，我曾经做过。
然后您做的效果怎么样呢？
就是苦于这个课堂管理的内容，所以比较麻烦。因为我当时做的话，我考虑到学生可能没有办法去记，这个句子比较长，所以就我还是让他们把这个带回来，然后重新听。所以其实相当于是 long dictation 和 envelope activity 合起来的这么一个活动，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如果说他们能够比较好的这个纪律的话，应该我觉得效果会不错。但是因为有些同学就不是特别遵守纪律，他就一次性就已经把我后面后面他班级整个班级给辞掉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下去。但是我但是我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因为我自己也是学 ESL 出身的，所以这个也是我当初学到的一个比较就是叫 sequencing 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这个我一直是这样觉得的。
谢谢于老师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和分享哈，谢谢您。我不久前刚刚也是带那个大班40个人的大班去做这个活动，那 实在是教室里跑不开这个40个孩子，要真的是桌子椅子在一起没办法，所以我干脆就把他们带到校园里去了，就在学校里找了一个比较空场的地方，然后跑吧，跑到一半的时候，校长出来了，说这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当然他知道，后来知道我们是在做活动，所以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孩子们坐在教室里90分钟，真的是注意力也没有办法集中，所以带他们出去透透新鲜空气，跑一跑也不失是一个好的这个主意。
是的，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同意您的观点。
我自己的学生
我自己的
在
学
训练
生
时候也曾
也
经要求过，说，哎，老师，我们能出去这个外面场地玩一下，或者我当时也非常希望能够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去这个外面探索一下。所以如果说能够和教学内容相结合，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意，学生也肯定会非常喜欢，可以亲近大自然，同时也能够学有所得。这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好，那真的是感谢各位老师这么星期一辛苦了一天还来听我的报告，希望能有一点点您能用到的东西。也是谢谢大，再次谢谢大平台，谢谢于老师、张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好，那祝老师们晚安，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谢
好，
谢。
非常感谢，谢谢金老师。我们也希望下次金老师能再来做客，把剩下的这些活动给我们继续分享下去。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晚上活动就此结束。那么希望各位都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各位，
谢谢老师，再见。
再见。